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谈到与和好圣事有关的几种情况，例如儿童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病人告解和临终告解等，也提到神父在这些情况中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这一课，也就是和好圣事的最后一课，要和你们谈的是热心告解。
神父，什么是热心告解呢？
按照教会的规定，只有犯了大罪才有义务办告解。而热心告解，就是一位教友即使没有犯大罪，但是他还是渴望借和好圣事更接近天主。即便是小事上的过失，他也希望得到天主的宽恕，进而让他的神修生活越来越进步，与天主更亲密。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办热心告解，他和天主的关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呢？
这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天主的恩宠是白白赐予人的，而不是靠人的功行。为这个缘故，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看教会对热心告解的有什么指示，以及热心告解的困难、信理基础和如何实行。关于热心告解，教会有很多的指示，在这里我们只看两个文件，就是新定告解礼典和教廷修会圣部有关会士对和好圣事的应用的训令。在新定告解礼典里第七号六项说，
经常及慎重地领受这圣事，为小罪也有很大的益处，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重复一种礼节，也不是什么心理的演习，而是为完成圣喜恩宠的一种努力。忏悔者告明自己的小罪，就是要切实的向似基督，并审慎的听从圣神的提示。
这里讲得很清楚，教会的态度是鼓励信友经常的领和好圣事，但是礼仪圣部也知道热心告解容易产生一种危险，就是久而久之会使和好圣事变成一个只求外在和习以为常的礼仪。为了这个缘故，礼仪圣部特别声明，不应该把热心告解看成单纯的礼节重复或是心理方面的工具，而应该在不断皈依的气氛中进行和好圣事，让圣事影响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祈祷，热忱地侍奉天主，为弟兄服务，并且要把和好圣事看成赞美感谢天主，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好机会。
神父，我想一般来说，神父、修士、修女们经常而且定期地办告解，在这一方面教会有什么指示呢？
关于修道人对于和好圣事应该有什么态度的问题，1970年12月8号，教廷修会圣部发表了一篇训令，这篇训令叫做有关会士对于和好圣事的应用及发愿的资格问题。训令中指出，凡热诚愿意与天主结合的修会会士，要多次，也就是每个月两次领和好圣事，修会的长上要设法推动这件事。 至于修女们，他们可以向任何一位可以听告诫的神父办告诫，也就是说不必像过去一样必须经过特别权柄委任的神父才可以听修女的告诫。不过为了团体更大的益处，可以请一位神父特别负责听告诫。
神父，如果按照修会圣部颁布的训令，修道人要每个月办两次告诫，这不是很容易发生前面所说的情形，就是把和好圣事变成只求外在和习以为常的事吗？
这的确是热心告诫的困难。热心告诫很容易常常告一样的罪，或早已知道要说些什么。这种反应不一定是因为个人努力不够或不深入。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省察方法有问题，生活和圣事分离，或者是自我认识不够。因此有人建议要使告罪更个人化。
什么是更个人化呢？
比方说告明的时候要说自己的态度，不要只讲一些外在的行为，可是也不要太过分，因为这是圣事，不是心理辅导。不要太注意自己的心理动机，也不要把注意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个人化呢？
真正的个人化不是自我分析，而是静下来去意识我和天主的信仰关系，体验到我是属于他的，同时也看出我是罪人，我需要天主，而与复活的基督有很深的相遇。
神父，既然热心告解和神修生活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如果不小心，热心告解很容易变成形式化和习以为常，为什么教会要鼓励信友经常办热心告解呢？
不错，这些都是事实，而且教会训导权从古至今一直强调热心告解的重要性，所以热心告解不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习惯，或是神修历史上不正确的发展。
那热心告解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要讲的热心告解的信理基础。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热心告解对神修生活的绝对必要性，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其他的理由来补充。首先，为了达到神修辅导的目标，应该经常领受圣事，因为圣事和神修辅导有密切的外在关系。第二个理由是赦罪，因为和好圣事是赦罪的圣事。第三个理由是增加恩宠，这也是圣事的效果之一。
神父，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实行热心告解呢？
至于热心告解实行的方式，是要采取个人告解，或是集体忏悔礼仪呢？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热心告解是指没有大罪的人自愿地告明小罪，领和好圣事，而小罪并不至于使人与天主断绝关系，甚至在教会赦罪权利之外，小罪也可以得到赦免。为这个缘故，一般来说，神学家认为在热心告解中，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和好圣事，为了使圣事有效，并不需要告明每一个小罪。领和好圣事的人只要笼统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罪人就够了。 对于如何实行热心告诫，这里我们请了两个人，让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第一位是李修女。
您好，詹神父。